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根据默学我个人的意想啊，想做一个暂时的段落圆满啊。记得在妙老往生前，我们这课课开始也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呢，将近80周啊，80周中间还有一段空档的时间。这么段时间学习下来，也是希望多熏习般若经呢，能够找出自己在修学上的盲点。记得开始那几堂课当中，我就说般若学其实是一个修道人啊，生生世世修学过程当中，能够照出自己修学缺点，招逢模式应当怎么去修正自己的心意，最好的一帖药，因为它是一个照妖镜。那么我于是就跟很多这个学者的看法一样啊，认为般若学其实是整个佛法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关键啊，那么应当要好好学习。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从鸠摩罗什版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下手。那么发现整个下手呢，我们有个很好的因缘，就是妙老为我们带来的那个科。那个科呢，还刚是初稿，现在都还在校稿当中。如果各位还没有去法云禅学院这个流通处登记的啊，可以去登记。那么等他们初刊了，就会有般若经的灌科，还有所有妙老曾经讲过般若经的这个，应当是 MP3 吧。那个时候会很好，因为当时我也读了他老人家整理的这个灌科哈，就是科判，整个般若经的科判。不过经过这将近2年的学习下来，发现嘉祥大师的科判是好，不过还是流于一般中国人易学啊，就是文易之学的一种对文脉的那个疏通。那么我个人其实也读得蛮快的，往后读下来发现还是会有读大部经论的问题，就是见树不见林。那么当然循着法义去学习也没什么坏处，反正就是熏习嘛。可是默学一直有瑜伽师地论、广论等这些道次第的一个依止哈，所以呢总觉得这样一直不断的在文艺上哈搜索，事实上有一点点不知所云。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啦，我当然也可以很用功的去消文，但是消出来的文到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学应当怎么相应啊？有哪些我们实际上可以受用的东西？这一直都是默学我个人很注重的事情。那就觉得好像提不出建议来。那有些时候好像讲得太难，那么一直希望能够循序渐进的那样子的一个次第啊，就感觉被自论内容广博哈打散了。那自己因为没有那个纲要啊，所以总觉得抓不住那个轴心。那么也一直隐隐约约知道《十四五论》当中的现观专论很好，可是现观专论到现在为止也谈不上所谓有专家。那目前多半的译本呢、啊，都还不完整。那么纵使有译本，其实译的也都算很难，光是一小片段，它其实可以思维的空间就很大。那么多半的文本都还是藏文的版本。那么西藏的几位上师啊，真的会长时间在台湾开现观庄严论的，我看是还没有。曾经雪个人不介有讲过一阵子，但是也没有圆满啊，就是大概讲解。那成书的大概目前台湾流通的就是能海上师的文本，那福字有出啊。谈到福字，才知道同一天哈，祥云法师跟日常法师都在10月15号那一天呢，同一日往生了。你看我们啊，不知道哈，有些人都还不太知道。同一天呢，10月15号同一天，祥云法师就在华梵啊，对，祥云法师也往生了。我记得跟两位大师结缘都很早，最早祥云大师是他还在文化华冈的时候， 那一年他在这个新公园博物馆办那个残画的那个展览，我还去找他签名，找他签名。那我就问他啊，这个一些他自己修学的心要的事情。那可惜就是比较好像他也不收这个南宗的弟子啊，这是一个问题。后来他也发大心成就了法范，可是那个时候我多半人就在国外了。那么再者就是日常法师，日常法师是一个很刻苦苦行的人啊，那么他也舍报了。所以也如果有机缘的话，去回福智哈，能够去看看我们能够在他留下来的一些教导过程当中呢，有许多宝贝哈，有许多宝贝实在是应该继续发扬下去的。好，拉回到我们的课题上来。于是呢，从这样的修学看来，总觉得那个消息啊，就是整个布尔金的纲要的消息呢，应当在宪官论里面。那我从开始讲到现在也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可是一直都寻不到脉络啊，寻不到脉络。本来是希望利用礼拜五晚上的课，可是礼拜五晚上默学也有一堂课在楼上，所以没有很好的时间去跟我们同一纲基金会有开的宪纲撰论的对读那个课，跟永明法师有一些讨论，所以是很希望找人讨论，然后把头绪理清楚。那么也找到怎么样去学习布尔金啊自论的一个纲要，那能够把这个纲要抓到了以后呢，我觉得在入文抉择哈上面呢都会比较清晰，不会感觉就带着各位团团转，因为呢东西学多了其实也很难消化。那么于是这半年来，我一直把自己从理入的角度转成开始试修。就鼓励大家多在世修上丰富我们的生命体会，然后能够把其实已经我们学过很多的道理啊，多几分去受用啊，多几分去受用。今天早上还在报纸上，联合报吧，看到记载罗光天这个是他们叫什么？罗光主教，是辅大曾经我在那边教学时候的校长。他那个时候还在我们心理系啊开一门生命哲学，我都还去旁听过他的课。他在那边的记载他往生前一段对话，他说他还健壮的时候呢，是用他的这个用哲学的方法哈去学习生命，因为他开的就是生命哲学，而生命哲学几乎是辅大学生的必修课啊，所有科系所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那个时候当然主要就是他了。那么很多的神父啊还有蒙蒙啊都在教这门课，可是多半还是用哲学的 approach 在研究所谓的生命哲学。可是他到了生病啊卧床那三年间呢，他说他开始用生命去关怀哲学。哲学其实是探讨真理实相啊，一种世间的方法学。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在生命这个道场上啊去体现真实的修养跟智慧，而那种智慧绝对不是推论而来的，绝对不是辩证而来的，那么就圣人的体会一直不断地告诉我，那是一种宪观。宪观讲白了，不要讲那么深啊，我们今天要谈瑜伽师地论四念处的宪观的法要哈，以便于跟大智论跟布尔金去对读哦。那么就可以知道，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宝贝的话，老实讲，你今天那个文，今天那个文都是人家宪官的结论，历念在心，有知有见，有明有答。请问你怎么样知见明答？你说正见就能够离欲贪，超越欲贪，你怎么样去离？怎么样去超越？那个中间就有许多的法要是没有经过师徒传承哈，跳空失落掉的部分。那真正失落了吗？其实没有，这也就是妙老在世的时候一直提的一件事情。如果文字教法我们现在人还读得懂的情况底下，再不去提倡啊，真正把文思修会这件事情呢能够讲出来。目前其实台湾有许多人愿意修行，可是问题就在于不肯文思啊，不肯闻思。所谓闻思，不是只是听别人讲而已，是自己能够入文去解疑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它跟目前很多的学院派在做 文献研究的方法学是不一样的。套句刚才罗光书记主教的话，我们不是用哲学的方法论在学习生命这件课题，而是真实我们就是要来看待以及怎么样体现自己生命的修养跟智慧。那这个智慧指的是现观，不是指一般比量的思维。这是真实面对的事情，怎么样用生命去关怀，然后呢用人家我们要用方法去跟别人沟通，或者是把它宣讲出来，那是哲学，那是教育的手段，那可能是一种科学，那可是种种的譬喻，那是方便。可是自己受用的部分呢，绝对是 borer 相应的现观。所以要透过这个现观，它其实是有个理路跟方法的。那个道理跟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实在是佩服这句话，妙了讲过很多遍。他越读一些西都论呢，越觉得弥勒菩萨非常的伟大。当然无著菩萨更是伟大哈，他能够把它请下来，然后呢复讲成这一部100卷的大论。那我们读完了大智论以后呢，我们讲过了，在智论当中呢就有两段文啊，就是四念处品跟大智论当中续初品当中解释四念处的这一段文啊。那么在第19卷跟48卷的智论的文都有经文以及有长行文，然后乃至于在19卷的部分呢有声闻现观跟摩诃眼现观。那虽然我请各位学长也跟着我一块去对读了，可是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对读出多少的理趣出来，我是其实也抱怀疑。于是呢那把钥匙啊，我就还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呢一起学习的最后这一次啊，把我自己整理的心得哈，那个法要所在瑜伽师地论的批寻记的所在之处呢，跟各位一同报告。从过去以来啊，我可能没有找到很好的老师真正去正式的学习啊。当然呢我也参加过许多所谓内观禅法的共修啊，禅食也参加过不少，然后乃至最后有一次想要去参加 Greenka 老师他们在台湾内观共修的四念处班，可是他们有资格的限制，一定要十日修几次以后才能够去听四念处的课。那么事实上我看了文本以后呢，觉得它里面讲的理趣啊都还没有我看到的文本来得丰富啊。当然很多是流于一些白话譬喻性的个人的演绎性的解释，可是我希望看到比较原味的东西，到底真正他们心里是怎么做想的。那照瑜伽师论修学下来，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所谓止观，它不是只是呆呆坐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想事情，不是这样的东西而已。真正的修学它是一切时一切处的，也就是说坐中修只是其中的一种相。那么从入住出这三项修学过程当中，都有住心坐意修行的法要。那么于是呢我发觉瑜伽师地论就把当时修学人的法要啊分段，而且呢理路去把它科解得很清楚。但是呢科解清楚之后呢又留于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怎么把它组合起来？因为呢他就把一个建筑物呢解构了，解构完之后呢就摆在这个地方啊。那就像是我们去怎么买乐高的玩具啊，还好然后看到里面的图啊，问题是你看到那个图样，然后乐高是一个一个一块一块单位体积一样的东西，你怎么样把它组合成那个东西？那你要透过图形以及自己的思考。那么中间当然带有一些自己的认定跟思维的部分，所以重新再经过分解，然后你还要再重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跑不掉自己一定要从根本呢，实际上去操作一遍。那么过去呢，我也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五庭心观是调伏烦恼的前行方便，就跟呵斥五盖一样的善巧，它是一种方便法。然后呢，四念处是出世间的止观。那么读完了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硕硕读了几次之后呢，发现不然，发现它的理路啊，有我以下所讲的这6个次第。啊，我姑且把这6个次第呢，依着各位不晓得有带来瑜伽师地论的文本的话呢， 可能有些带来的是邻本哈，邻本。那么邻本的页码可能不一样，不过那个卷数啊，你们大概前后去翻一下，因为都是连续的文啊，都是连续的文。那么首先呢，我们学了这么久的止观呢，就发现止观要学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认识哈。我们如果不去闻思，去学习这个圣严量以及祖师们的教导的话呢，我们的心的所缘是什么？是自己视心借由六种感官对外的攀缘，对不对？而这个呢，就叫做视心分别，啊，就叫视心分别。那么修习止观呢，就必须要选择什么？选择圣严量，或者呢，祖师们所教导的什么法要为所缘境。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透过闻思来取相，也就是取所缘，就是这边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取所缘，在整个毗湿论声闻地的教导呢，大概在前面的闻思教导以后，从卷26就开始。那么卷26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四种所缘啊，四种所缘。那么各位可以有披寻记的话呢，大概翻开901页啊，901页。那没有文本的，跟旁边看一下哈，或者就听我，或者是看临本也可以找得到啊。你稍微去翻一下《云何遍满所缘》啊，其实有四种所缘。四种所缘呢，第一个是总标啊，遍满所缘。遍满所缘其实是一个止观的历程啊，止观的历程。OK，好，在这里呢讲云何所缘有四种。第一个遍满所缘境呢，就是讲止观的历程。我们从散心位到圣道，到成就无漏。它总共呢有四种所缘境，那么主要的所缘境是前三个啊，那么尤其是前两个，一个是观的所缘境，一个是止的所缘境啊。那么观的所缘境就是有分别影像啊，那么止的所缘境就是无分别影像。那么缘取这两种影像要怎么去思维呢？第三个四边际性就是两种思维的法要。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我们礼拜一开始讲这是一品，就会从这两个开始讲啊，又从这两个开始讲，什么叫做如所有性，什么叫做尽所有性？那其实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共相跟自相。那么结论就是一切法自相共相不可得啊。我们好像从因地到果地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可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理路，那就会表现出很多修养的功德力啊。那么这个呢，四边际性指的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一种思维、观察、作意、加行，这个都在这个里面啊，都在这个里面。那么，当你证果了以后呢，你对于果的解脱会有一个自作证的体验，那个呢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作成办呢，用修守成定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修果。你怎么样自作证？那你可以作证，我现在已经见法了，我现在已经见缘起了，我现在已经证涅槃了。那种自作证，我已然解脱的那一个性，那种清净的性解力，就叫做所作成办。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已经对一切的宪法已经能够得乐住啊，一切法乐住，就是不受系缚。那个自作证的经验叫做所作成办，所以这是总标。那么开始你去这个对治我们的烦恼。或乃至于永除我们的睡眠种子，就要透过底下三类的所缘境。第一种净行，行就是五蕴啊，行就是五蕴溃闹。我们在五蕴向下会有我所的习气，会有我执，乃至会有恶障，这个都是诸行啊。诸行者就是五蕴的一种欲贪、系缚、溃闹等。那么你要净净，就是净除它的障碍。啊，那这个障碍呢，无非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那么声闻现观着重在烦恼障，菩萨现观呢着重在所知障的对治。那么根据法要的理路呢，他会告诉我们，你从所知障去下手呢，烦恼障也一并除。为什么？因为烦恼障由所知障聚起的一部分，所以你从所知障下手的话呢，烦恼障会除。可是你从烦恼障下手的话呢，法执犹在，所知障还存在。啊，所以这是声闻现观跟摩诃眼现观最大的不同。好，那这个是 尽行所缘的部分。那尽行所缘其实对于我们汉传佛教来讲，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庭心观，差别只是在戒分别观跟我们智德大师所讲的念佛观的差别。那过去我就一直以为尽行所缘的五庭心观只不过是调烦恼的方便，可是不晓得啊，这个方便跟后面有大的关系啊，有非常大的关系。好，那什么样关系，等一下我随后第三分安立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好，第二分一切修也会提到。那么你进一步对峙的时候呢，你在五蕴的向下就是要怎么样离欲贪，超越欲贪，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离欲贪，超越欲贪，它就要借由第三个所谓的善巧所缘境。善巧所缘境呢，就是整部杂含，整部杂含就是在教导善巧所缘境啊，善巧所缘境。杂含你可以发现它有最重要的相应品，相应品包括什么呢？蕴相应啊，六内六处相应，杂音相应，道品相应等。那么所有这些相应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止观相应，就是你怎么样修学止观，用一种坐意观察的方式，能够在五蕴境界上面呢，能够超越，能够离一切的系缚。粗的是调伏现行的烦恼，细的是永除随眠种子。所以呢，善巧所缘境就从蕴现观开始啊，处现观啊，乃至于缘起现观啊，那么这些种种现观，乃至于处非处现观，那么这些现观呢，都是整部杂含。所以广的来说的话呢，应当要去对读到我们后面85卷的法要啊，乃至于呢整部阿含经，乃至于整部集论，都在谈善巧所缘境啊，善巧所缘境。所以善巧所缘境其实是阿含现观的善巧。那么进一步呢，到第四个净惑所缘，净惑所缘就讲出两条解脱的道路，一条是世间道解脱，一条是出世间道解脱。世间道解脱呢，就是透过四禅八定，那么用七种作意达到灭受想境定的九次立定，那么也得到相似涅槃的境界，但是是住在哪里？住在灭境定里面。灭境定也有它的寿命长短的，等八万大劫以后呢，它会从灭境定出来，因为那个是它的果报。那么果报呢，它有为造作就是有因缘，那因缘法呢，就必定是有那个期限的。所以呢，期限到了以后呢，他会出来，然后呢，如果他能够遇到佛法的话呢，还能够继续回小向道，我们指的就是这种。可是如果他是修学出世间道解脱的话呢，其实从散心位到佛位中间，当然会经过阿罗汉或者是声闻缘觉，其实呢都是修学四念住跟四圣谛相应。那么他用心的善巧都是什么呢？都是十二因缘，用这种种善巧所缘呢，会在四念处修学当中呢，如何去证四谛十六形象，而证证种种的果位。所以在阿含经当中称这个叫做一乘道。那么所谓一乘道者，就是说你只要观察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如冰、如庸、如剑、如沙，你用这样子的四圣种观察，从散心位你没有得定的时候观察，你就会有效用，一直到有定的时候，你继续还是会有增上的效用，乃至于证阿罗汉到成佛，都还是这种思维方式。你看一切法都是这样子而得到解脱的力量，那这就叫一乘道。那么这一乘道呢，指的就是出世间道净惑所缘境的第二种。所以呢，就是我们第五是灭受想境定的离欲啊。那么第六种呢，就是四念处证四圣谛的离欲。两条道路，两条道路呢都可以离欲，它很客观的铺陈在那地方呢，容我们抉择，对不对？那我们呆子说，对不对？你要找就近的解脱还是暂时的解脱嘛？这再怎么笨蛋都知道。可是问题在这里，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善巧，当然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未到地定就可以修学四念处，得到正离欲道果的善巧。可是呢，如果你有初禅乃至于四禅的力量的话，你修学一点点的慧，他得到解脱的力量呢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呢有两派人呢、啊，两派人，像马哈喜他们那一派呢，就主张不要生定，乃至于像电视的弘讲四念处的法师呢，都强调，他说乃至于散心思维都可以证圣果，这件事情是值得思维的啊，值得讨论的。 那么照帕奥他们清净道论的传承来看的话呢，你还是要有试禅的道果，因为它到底难不难？老实讲，只是我们不肯修而已，我们不肯亲近我们的行住坐卧、生活作息的所缘境，其实只是这样子。可是呢，纵使像我们在家人啊，没有真正离欲的情况底下，你还是有办法证道四禅，但是呢，相应的道果呢，因为没有亲近所缘的关系呢，它也保证你最高也可以成就到三果。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的话呢，妙老就曾经讲过一句话。看过去部派佛教乃至原始佛教时期，那些佛弟子们也并不比起我们来讲聪明到哪里去。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比我们殊胜的，就是他们业很清净，外面的引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可是就他们的智力，真的是比我们厉害吗？不见得的。可是呢，他们也一样可以在法会下言下开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受用呢？是在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下劣的居心啊，那个精进勇猛呢，发不起来。对于欲界的这个系缚啊，没有正见的缘故啊，这个是妙老一直讲的关键。所以其实修禅有那么困难吗？我们今天说要修慧，老实讲，今天修慧，依我练讲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修慧事实上有困扰的。你要么流于所谓的总持，其实不过是大略大纲性的理解啊，只是知其皮毛，可是呢，对它的善巧不知道啊，中间的理路并不清楚。那么当烦恼没有很出众的现行的时候呢，还有力量；可是当自己面临到考验的时候呢，往往那些道力啊就发不出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散心思维底下的坏处。所以慧没有定还是很麻烦。可是呢，定的修学跟慧的修学其实是不二的。那么为什么是不二？往下就可以去了解了。所以从这里以下，先跟我们讲道理，有这四种所缘境啊，四种所缘境。那么从909页啊，909页，各位看一下909页，云何不净所缘在中间？他就开始为我们去分解。那么不净观呢，它的所缘境呢，有这六种分类方式。那么这六种分类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可以从不净所缘去观察无常、苦、空、无我。那当然仔细去讲啊，就比较仔细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琢磨了啊。那么它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卷27的936页。那这里呢，我想我们在这个读过的自论呢、当中呢，就已经把所缘境有大略的讲到啊，大略的讲到。所以呢，取所缘大概在第一段。可是呢，大家都过去以为，只要取所缘，然后我在定中关注这个所缘啊，就可以得圣果。其实不然，其实不然的。第二段会经过一段所谓瑜伽修的善巧法要的部分，那个在哪里呢？在卷28956页啊，在卷28956页，它的标题呢是瑜伽修啊，瑜伽修。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瑜伽对治，瑜伽修就是修瑜伽对治。好，你取所缘了以后呢，你怎么样能够对治我的粗重乃至于我的随眠种子？有两种方法。那么既然果有两种道路，一个是世间道，一个是出世间道，那么你瑜伽修的方法自然也有两种。所以他说瑜伽修有两种，哪两种呢？一个是想修啊，想修就是用我们的想运哈，用我们的六意识心呢。想运就是六意识心，用我们的六意识心来去做比量思维，这个就叫想修。那想修呢，就是原世间道清净的方法去修。怎么去修呢？修下地苦除障，上地净妙理。啊，我讲这个口诀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其实就是修定。啊，修定，透过七种作意呢，达到灭受想净定的道果。所以想修就是要最后灭受想。达到离欲的出世间定，这是这条道路的方法。那么真正比较在瑜伽师地论建议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在957页倒数第三行所谓的云何菩提分修。所谓菩提分修指的就是用37菩提分法。那么呢，朔的若修若习若多修习，这样子来得到正四谛16行相出世间道果的善巧。 那他就是讲深受心法啊，深受心法。那么我们如果下个阶段如果选择用圣灵珠来大家一起共学的话呢，我们主要要读的就是这段文啊，读的就是这段文。那这段文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把试炼处的所缘跟思维，利用960页以后啊，958页以后呢，开始呢分解了很多。于是我才从这个阅读学习之后，才发现试炼处为什么是这么根本的止观，是因为它可以说是摄一切止观的根本。你看，一切的止观，你只要在六意识当中修，哪一件事情会离得了这四件事？第一个一止是，我们所有的止观不是用六意识心吗？好，那心一直在哪里？你是不是一直在色身？所以你心就观察色身的所依，你观察所依身则就是身念处嘛。那么你说唯识观要不要观身呢？要不要去反观有没有这个色身的所依呢？是不是要观察四大的体性，自性是空的，自相是空的，这个观察其实就是身念处相应的部分。那么呢，我们依止于身，是不是会有领纳境界而产生种种苦乐跟不苦不乐的受？所以观察那个受如泡，对不对？就像乃至于像《金刚经》所谓的般若空观，都还谈到这个五蕴现观的部分，谈到五蕴空是这样观察的。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有为法指的主要就是五蕴所设的一切法。那么其中呢，最出众的现行就是什么？就是种种的受。你要观察一切的受如泡沫一样，是这么那样的虚狂不真实啊。那个这个就是非常明白的受啊，受的念处。再来，我们能观的心是什么？就是心念处。观察能念的心，其实就是所念的境，而所念的境就是什么？就是法念处。而唯识观最出名的就是正二取空，二取空则就是心念处跟法念处。而用心念处能所二空来观察什么？来观察生不可得，受是虚妄，一切都是四心分别。然后呢，想办法转依真如而转世成智，这就是整个所有三乘一切的现观它背后共同的法要，背后共同的法要。也就是说，所谓现观止观的原则，它的原则其实可以分为四项，那就是四念处，那就是四念处。所以呢，四念处为什么在墨学的讲法里面呢，就可以摄一切法，一切法的现观道理就在这儿。而它其中相关的，我们如果读像我们上个礼拜曾经看过的这个中阿含，或者是这个南传阿含、长阿含当中的念处经呢，发现照那样写下来呢，你其实不太搞得懂它的信念处跟法念处之间它的关联性是什么。乃至于他的法念处呢，其实是总观想啊。那其实呢，含摄，如果你读过这段文以后呢，各位可以看到960页，心念处有20心，法念处有20种法。那么那20种心跟20种法，其实呢，它的法相都是一样的，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能念的跟所念的，能观的跟所观的，其实是相合合的，乃至于呢，根本是无二境啊，不二的道理，就要从这两个念处当中去得到现观现证。由这个道理呢，他就骗一切法来看呢。首先呢，从哪里去看这二十心呢？二十心就分成三段，一段就是贪啊，各位看一下960页哈，中间云何为心这一段，云何为心这一段，他说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那个字刚好是错的哈，那个静是错的，是离那个字，他取了右边忘了左边，离嗔心。那有痴心离痴心，这六念心呢，各位夸呼起来。他在后面的解释呢，他说这六念心呢，是我们五蕴造作时候所升起的三毒相应的心所。所以当我们五蕴在造作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是这六种，而中间有三种是黑品的，就是三毒烦恼的相，有三种呢是对治的相，就是所谓的白品的对治相。所以其实我们在 五蕴现行的时候呢，你有警觉的时候呢，你就会去降服你的现行，那个就是离贪、离嗔、离痴的三种善根。那么降服了以后呢，不了多久你又现行了，那又现出什么贪嗔痴相应的心所。所以你五蕴在现行的时候呢，无非就是这六种心。好，你开始觉得圣道必要，于是你开始修止观。修止观一开始下手就要对治五盖，对不对？于是底下的这个几种心呢，就是对治五盖的时候所升起的，像所谓的略心、散心、下心、举心、调心、不调心、极静心、不极静心，这八个心，这八个心各位括弧起来，这八个心呢，其实就是对治什么？当你在对治五盖的时候所发生心的生住意灭的相。略心就是止，你修止的时候，那它所对治的是什么？散心啊。那么举心就是修观，那观对治什么？对治下沉默的心，就是下心。这就是昏沉调举两念的对治。你这样对治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心是不是散乱的，于是呢就有调心、不调心跟极静心、不极静心这四个心。所以呢这八个心呢总刮起来，就是我们在对治五盖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心跟所对治的法这个之间彼此的相应关系啊。所以呢所谓的心念处跟法念处，其实就是能观跟所观它所有的生灭注意的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对治随眠种子啊的时候，它所就是修静或所缘的时候呢，它如果透过世间道的话呢，它就有定心、不定心、善修心跟不善修心这四个心。如果呢你修学出世间道的话呢，它就有善修、不善修跟善解脱跟不善解脱这四个心，中间呢善修、不善修要用两次啊，要用两次啊，这就是他很仔细去教导的善巧所在。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读这个部分的话呢，真的你拿到那个阿含的那个文啊，纵使听到三字是这样教导，我们其实在定中或者是在散心中去思维，你也不晓得怎么去作意，怎么去加行啊。我觉得真的没有学过的话，至少我是不会了啊。那当然你能够用很粗略那样的教导是不是受用，我觉得还是受用，可是我觉得这种细微的观察跟作意还有加行，如果真的能够用上力的话，我觉得它的效果你自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这边的教导。所以这边呢算是这边修学。那如果你只念到这里的话呢，你还是会觉得前面的四种所缘跟这种两种修是没有关系的啊，你会认为是没有关系的，于是呢你就会进一步进到第三个段落安立。什么叫安立？在论里面呢讲到立这个字有前后两段，当你完全不会的时候，你从无中去修的时候，那叫建立。建立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学习。那么安立这两个字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维护，就是保养，就是你怎么样保任啊？用禅宗的话来讲，安立这两个就是保任我的心。那么建立就是你在坐中修，哎，有一点误触，或者你闻思的时候有一点信解，哎，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你那种理解力把它保持下来，要靠什么力量？要靠安立的力量啊。所以建立是无中去学习，你还不会。就开始无中生有，然后透过闻思乃至于修慧去慢慢慢慢去触到啊，原来他的法义是这个意思。你对法义能够善取向，你能够得到善取向，还有开始起修。所以所缘牵扯到闻思，于些修就牵扯到修所成慧。当你三种慧成立了以后，你要保任你闻思修所成就的善根。那么安立者就是去保任我们的善根。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有教导怎么去保任我的善根。那请各位看到我这边所标的卷三十一零零一页，它有五种保任的方法，它有五种保任的方法，请各位去找到云和五处，在一零零一页中间那个地方，云和五处。这五处呢，我念一下哈，你们听闻就是听闻就好了。第一个呢是护养定之量，我们礼拜五的课刚好就在用 《预期实地论》《能海上师》所集要下来的定道之两论，那么就是呢，广说是十三门定道之两或是六门，那么简单略说的话呢，是五门定之两。能海上师呢，把它连发心呢都包括在内，总共归纳成十门定之两。那么个人归纳虽然有不同，不过呢，它的法要其实是相重叠的。所以也就是说呢，你纵使已经闻思修三会成就了，你还是要硕说的怎么样，在一切行处呢修养什么，修养定道之量，定道之量是不嫌多的，也就是你还是要继续的怎么样，戒律仪、根律仪、饮食之量、瑜伽，这个觉悟瑜伽，乃至于正知而住，这些善巧都还是要硕硕的怎么样护养，就是要保护长养，保护长养我们在定道之量所修成的种种善根，要硕硕的是嘛，硕硕的去保养我们这个法器。然后呢，对于初众我们还会受诱惑的境界呢，还要怎么样修，修远离啊，修远离，这是第二种安立处，叫安立于远离处。那么当然呢，它有所谓的处所远离、威仪远离以及远离圆满三分啊，这是简单的这两种说。那么重点还是要告诉我们，第三个要硕硕的还是要修定，所以呢他说要有心一静处啊，心一静则就是九住心啊，就是九住心，我们曾经用这段文曾经讲过九心住啊，那硕硕的还是要修。这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第四跟第五，就是藏清净处跟修作意处。那么从这里呢，我把他的文段呢分出这个六品寻思、加行、进藏跟修作意这四个，而这四个当中呢，更重要的更是其中的六品寻思的部分啊，六品寻思的部分，它在1010页，各位不妨有批寻机的话往后头翻一下。1010页第三行他就讲了，云何勤修不净观则寻思六事差别所缘。我们既然讲观，那一定是要作意思维，可是问题是，好，我已经想到36不净物了，它的画面就像很真实的解剖图就在我面前那样现着，可是如果你不懂得正确的思维方法的话呢，那个像现在眼前只会让你恶心而已嘛，没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我吃不下饭，对不对，觉得人生无趣，那目的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要的，不是修学圣道要我们去得到的结果啊，他还是要有思维的方法。于是呢，他这边呢有六种六品，六品就是六类，六类寻思的善巧啊。那么六类呢有包括什么，包括意寻思、事寻思、品类寻思、时寻思、理寻思等，这六种。那这边呢就详细的依照前面的五庭心观啊，前面的五庭心观一个一个为我们解释。到这里我才发现，哎，四念处跟五庭心观就是跟前面的静心所缘有关系，而中间的关系跟善巧呢，要达到离欲贪、超越欲贪，又要用到杂含种种相应品当中的善巧作意，所谓运现观的作意、触现观的作意、缘起现观的作意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啊。所以这边呢就是有六品寻思，每一品在这边教导的非常的详细啊，乃至于呢我们经常就讲啊，这个止观其中要寻思那个道理，那什么叫道理，有四种道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那不是法相啊，是真实的思维的方式。想到这个东西我就有点觉得学术学者的一种比过，我那天还看了水野宏源的一本书，他里面就在批评阿毗达摩的论点，他说呢，论点呢都是一些学问化的佛教佛法，可是我觉得不然，如果你好好去读过，真正去真正有人教导的情况去读过俱舍论，真的有人教导的情况去加去学习诚实论，真的有人教导的情况底下去好好学习杂集论、显扬圣教论，乃至于瑜伽师地论的话，你就知道这些是非常慈悲上师们的教导的精华，只是没有人解说，你都以为这些只是在讲法相，那事实上不然，事实上都是一些用心的善巧。如果你没有这些用心的善巧，我们也现在可以这样想想啊，不净啊， 一些设身是不定的，我也可以这样想，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套的理论。啊，可是问题，我们要得到这种散心思维，乃至于是一方的说法，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想想看，当时佛后这六七百年间，啊，从六百年到佛后六百年到佛后九百年间，这些大德们、论师们，他们的精华所在，他们真正观察到心的种种相，就是这些寻思品类，啊，寻思品类是这么仔细的东西，其实都不是虚构的妄想境界。都是实在上他们所观察到心的种种形象，啊，如果我们心够细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哎呀，他们那些人真是用功啊，真用功，他们把心可以看到这么细。我们今天呢就略略就过去了，啊，略略就过去了。好，这个是这一段文最大的善巧。那么从这里好像也看不到四念处跟五庭心观之间的关系。好，那么从家行、进藏、坐意这三部分是什么呢？这三部分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出定以后要怎么加行。四念处是在坐中修，可是坐中修只是住中的善巧，那你出定了应该怎么去坐意，应当怎么去加行，应当怎么样去净除我四念处修坐中的种种障碍，你怎么样能够受用四念处止观的一些会加行的善巧。所以呢，加行、进藏、修坐意都是入定前、出定以后，种种加行、清净藏以及修坐意的方法。你告诉我们出了境界以后怎么去取这些现象，你要观察现象怎么样去观察。所以你可以在一切行处当中发现每一个事项都跟你讲佛法。当你能够看到一切的境界都跟你在讲说佛法的时候呢，你那种法乐，你就知道涅槃为什么叫做现法乐住的道理。你一切的法都可以乐住在法乐法位当中去寻思，而得到清净三业的一种修养，那个智慧呢一直不断的涌现出来，那种真实受用，你可以得力量，可以真实得到力量，这就是所谓中间的关联性。好，其中呢四念处跟五庭心观的关键呢就在第四类如印安立修习坐意这一段。那么请各位呢翻看到卷32 1041页，各位一开始看卷32一开始，他说云何初修业者，我们是不是初修业者啊，就是指我们呢、啊、好，学了半天这么多哈、啊，已经到了声闻地快末尾了，他这个时候呢总结为我们这些初修瑜伽行的人就这样建议我们，这些初修业者呢始修业时刚刚开始要修学声闻现观的时候呢，于修坐意如应安立，应者是应前面的教导，怎么样相应前面的种种教导安立，安立就是要来保任我们的善根，保任我们的止观，保任我们的闻思修三会，这样子随我们的保任正修行时，最初会促正于断喜乐心净性。什么叫断喜乐？断喜乐者是指四禅，旁边呢请各位写一下，就是四禅。断喜乐为什么要依止于断喜乐的四禅？因为四禅叫做舍念清净，舍念清净的舍字，这件事情对我们修学圣道很重要，整个圣道的关键就在这个平等舍，因为它是最接近真如的相，真如的相就是平等，真如的相就是平等，他这种现观能够依着这种平等舍心安住于两种平等现观，一种是自他的平等现观，一种是法平等的现观。依止于自他平等的现观，你能够离我执；依止于法平等的现观，能够离法执。所以要证到根本无分别智，其实在定当中最接近他的心的形象就是四禅，就是四禅。所以帕奥的传承呢，他非常强调你跟着我修就一定要先修到四禅。那四禅到底真的是不是难，根据他的教导实际上只是用功问题而已，可是目前就是还是有一派强调就是依着阿含经的虚身经那一品经就教导我们，你不必深定就可以去修四念处，当然那个是佛所开的方便善巧，当然也可以，可是纵使是那样子也要到什么 地方以上，要到未到地定以上，你没有发起未到地定以后呢，其实就很难。我现在在努力听妙老在讲正式一品， 他讲真理品一开始呢，一段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说了，他说了，好，你纵使他很努力的修到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到初禅难不难？他一直老人家说不难，你已经能够修到未到地定了，再用功一点点就是初禅了。他用功的道理是什么？背后有个深意呀、啊，劝我们出家。他说你只要真正离了在家的生活，啊，你不出家也没有关系，修梵行。你真正过一个离欲的生活，其实从未到地定到初禅就真正不难。那初禅证了以后呢，到四禅根本，啊，他老人家的经验呢，他就说根本不是太难的事情。你只要尝过触证到真正四禅舍念正知断喜乐的那一个新的形象的味道以后，你就知道涅槃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不用在言说自信当中去一直不断的去寻思作意。哎呀，什么叫有余因涅槃？什么叫无余涅槃？涅槃其实不是决定在无蕴身这个色身的存在不存在，涅槃真正是决定在烦恼的熄灭的相状，也就是智慧，所谓的无分别智发起那个时候，所有的觉受，所有的身心觉受的依止，就是类似于像四禅的状况底下。所以这里的标准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整个声闻现观呢，就是一直在四禅断喜乐的状况。因为断喜乐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心所，就是舍，就是行舍这个心所。而行舍这个心所是最接近真如的形象啊。那么你要去文字学习一堆的经论，学半天，不如去触到四禅的味道一分，你所有的疑问都可以消解掉。那么，如果佛法是真正生命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条道路似乎是应当要走的，应当要走的啊。这个是两派了，当然是目前修四念处止观的两种主张哈、啊，两种止观。那当然，我记得有一次在西莲净院呢，慧明法师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止观的这个道路都了解了，你们要怎么样去规划？你们先修止啊，先修观，那么怎么样去安排？那有种种的道路去走，那自己就要去抉择你个人的体质啊，你个人的因缘呐、啊，怎么去修才可以得善巧？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关键。所以从这里呢，什么地方会透出境行所缘跟四念处的关系？请各位往后头翻。你不进观是相当长的哈。好，请各位看到1050页，应该是1049页最后一行了。我们看到1049页最后一行，他说：基于不进正修加行增上力故，就是说在不进观其实并不是四念处的不进观，四念处其实是观身啊，观身不见得只是观身的不进而已。那真正的不进观是属于五庭心观进行所缘的第一个。那你从进行所缘的第一个去修学，一直不断的所作加行，依着这个加行的增上力故呢，于诸念住渐次取入，有没有这几个字？就是依止于进行所缘的不进所缘，那么烁烁的去寻思啊六品，然后从寻思六品之后呢，进到哪里？次第的进入到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种结论，一种心理的体会。你可以自作证，一切法缘起的情况底下呢，五蕴皆空，四大非有。这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自作证经验。于是呢，他就说，将取入时，汝应先于内身所有36物，使从毛发、爪齿等，一直到小便等种种污秽物，善取其相。你看上面的标，是不是叫做于身念住？有没有？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二分的瑜伽修，就是要当你已经能够善取其相，取什么相？取五种进行所缘的相。那么五种相现前的时候呢，你五种初种的烦恼还会不会现行？就不会现行了。那么你在清净所缘的情况底下，也就是没有对治所对治法的情况底下，你心已经清净，远离烦恼的情况底下，当你烦恼不现行，清安现起，乃至于安住在四禅的状况底下，你在四禅状况底下继续去寻思什么？四念处，依着身受心法的次第，一次一个的慢慢修学别观啊，次第寻思这样子入身受心法。 然后你看，倒数1、2、3、4、5、6、7，第七行，他说，这叫做是名为内外身修寻生观。那前面刚好于内于外于内外，这是我们之前曾经学过的，怎么样？好，当你已经能够圆满加行到内外身修寻生观以后呢，依自他身，若内若外而发起故。